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深度饭桌派，生活有味道。大家好，我是何晨星。那我们今天呢，特别有幸邀请到杨传道和马姐妹跟我们继续来分享悲伤这个主题。杨传道你好，马姐妹你好。
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杨传道，你能跟我们也分享一下在悲痛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去经历吗？
好的，其实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呢，就是人都有一种喜欢压抑自己的忧伤悲痛，因为尤其是男性的弟兄们，他们总觉得什么男儿有泪
不轻弹，
对，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悲痛的时候，我们常常呢会不愿意再提起，羞于启齿，也不知道应该去跟谁分享。刚才妹子妹她就说她有这些想法的时候，她不知道找谁去分享。那么当你把这些忧伤悲痛掩盖起来的时候，那其实它就成了一种延迟的悲痛。那么这个忧伤悲痛得不到及时的医治的话呢，反而呢就会使医治呢成为迟来的医治。所以真正的面对悲痛呢，首先要知道这是一个正常的情感的反应，流泪呀、悲伤啊都是正常的。如果这个时候你能够找到可信任的朋友、诚实的知己，去将它抒发出来，这是好的无比的。那像这次疫情当中呢，我知道的是有一些这个心理救助机制，有一些志愿者都会提供这些心理辅导，这个心理疏导，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说他由正常的反应，最开始的那种激愤的反应，到慢慢的舒缓下来，到最后可以正常的去正视它、处理它，这都需要一个过程。能够放下，能够不再怨恨，能够回忆过去，接受自己的伤痛，最后能够和过去道别，能够接受现实并展望未来，这需要一个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自己首先要接纳自己，然后呢有人能够陪伴我们往前走，不要过于焦急，或者是认为自己我应该这样，我为什么不这样，就有一种自我不能原谅的，这些其实反而会延迟你的伤痛得到医治的过程。反而应该是努力的去正视它，然后呢接受自己情感的自由的表达，能够饶恕，能够进一步的去做该做的事情。
是的，我也想分享一下我自己，就是我如果难过悲痛的时候，我就是喜欢哭，尤其小时候的时候，就是一遇到不公平的事情啦，或一遇到那个考试考不好啦，反正什么事情到我这里面就用哭来解决，好像那个眼泪总是哭不完似的哈。但是哭完之后呢，马上心情就好了，然后好像那个之前本来说难过让你难过的那样的事情，好像又觉得不是一回事了，过去了，哭一场之后马上就没事了。所以这个是我解决悲痛的一个方法。
这个是其实是非常健康的，因为你可以把你的情感自由地表达出来，
但是那样会不会显得我太软弱了？觉得啊，动不动就哭，动不动就哭，怎么那么没出息啊？这样子，
我倒是觉得应该为你感恩，因为你有那样的一个环境，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好多时候，有的时候没有这样的环境，就像刚才妹她分享的。那么当他被赶出家门的时候，那他心里是有这个悲痛，有这个怨恨，但是那个时候他要故作坚强来撑起这一份天空，那么他很多的这些委屈就一直都压抑着，那么直到 后面啊，自己结婚生子到多少年之后一点一点的去处理，所以这个就是不健康的，就像你的垃圾直接倒掉了它就不会腐烂。
对，所以是好的，也感谢
是好的。
那妹你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就是解决你的悲伤 你用了什么一些方法，然后也得到医治啊，这样的过程。
其实解决我的悲伤的方法呢，就是很多的内在誓言，我用了很多的内在誓言来帮助我继续的走完我认为该走的日子。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走不下去，那是我一直以来的信念。那我相信也是很多人为什么他们有悲伤了以后会有各式各样的那种刚硬啊，这么冷漠啊，这么残忍啊，其实他们里面有很多东西的啊，就像刚才杨传道说的，有很多垃圾因为没有清掉在里面发臭，大家都包装得很好，外面看起来都很好，跟大家交谈的时候也是有说有笑啊，大家都觉得你这个人很有趣啊，可是回到家的时候，回到自己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心里的那些东西是在里面作怪的啊，在里面伤害你的。我就是用很多内在誓言。那刚才你讲到说你有机会就是你在你先生面前就可以很自由的哭一哭，那我就说我跟我先生没有办法，他不了解，我不是说他还会指责我不应该这样做，或是说你哭什么哭，所以我就是即使我很不高兴很难过，我也不会再尽量不在他面前哭，甚至我忍不住哭了我就说你不要理我，不然怎么办呢？因为他会说你干嘛哭，他认为我是用哭在取得同情，他认为我哭让他难过，然后用哭来表示他好像他欺负我，他对不起我这样子。这个过程是很多的压抑啊，很多的就是在里面挣扎这样子。然后所以说那这个内在誓言造成很多的伤害，我相信对于我的婚姻，对于我的人生，对于我的孩子，我的先生都有很多的伤害。只是说以前不知道，以前都是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我又是接受到言语的虐待啊，又是感情的虐待啊，就一直觉得自己是受害者。那很有幸我认识了主耶稣以后，有一个神这样子无条件然后又公义的爱在里面，然后慢慢的然后把那个东西一层一层的退掉退掉退掉这样子。那整个过程其实是很漫长的，然后也很多的眼泪。那我甚至有时候晚上我会做梦，我就是梦到就是会哭哭，然后说我没有我没有我不要我不要这样子。常常以前一阵子如果就是那个压力大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做。然后大概在就是去年就慢慢发现我就好像没有再做过那样子的梦了，那我就很感谢神。那我相信就是透过像杨传道讲的去接受他，去面对他。那特别是因为我有你们两个朋友，我们有一些分享，那我也很感谢你们很真实的接纳我的感受，而没有在背后评论我所说的东西。然后我有一个这么一个这样子一个团体在支持我，然后我们之间的那个信任感帮助我把我里面的垃圾清掉了以后，我就没有再做那样子半夜就是会这样子哭啊，就是自己很可怜那样子，就是感谢神。那就是除了说哭是最好的，如果你可以这样子很安全的哭你就尽量哭，或者是跟主耶稣哭也可以啊，哭真的是上帝给我们人最好的礼物啊，所以千万不要像我以前一样这么傻，就是不敢哭，然后如果有什么内在誓言的话真的要小心。我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是有时候有写时候没写，但是如果在一些很伤痛很难过的日子我会把它写下来，然后写得很入骨，就写得很就是很生气，就完全的把它写下来，怎么恨怎么爱怎么被伤心 怎么样难过都写得很清楚，然后觉得怎么别人怎么虐待我都写得很清楚。那虽然我就先写了，可是过了大概一阵子以后回看会觉得不好意思，我就把它撕掉。不过我觉得怎么把人家写得那么坏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觉得人家也没这么坏，可是我怎么把人家看这么坏。可是即便我这么做，我觉得还是有受到帮助，因为确实说因为我们找到合适的人可以讲一些、
你这个是一个情绪的宣泄，但是你是不是通过倾诉给别人，而是你通过写下来然后把这个情绪给他挥发出来了。
所以我在想，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个人，或是时间不一定是配得上，但是如果你有纸跟笔的话，那你可以先写下来，那也是蛮好的。即便之后你看了不好意思，像我就把它撕掉了也没关系，但是你还是还是宣泄了。另外一个是我会跟主耶稣哭，就是说啊，你看你给我的那个人，然后你看这件事怎么样，然后就是在他面前哭。那我觉得我今天早上灵修的时候，他是说地位记里面有一个人，就是他吵架嘛，那有一个他的爸爸是埃及人，然后他是妈妈是以色列人，好，那他就是跟一个以色列人吵架的时候，他就亵渎圣名，然后就最后被拖到野外石头打死。在想说以前的人是就是要非常严格，可是我们现在真的有神的怜悯，然后就是我会到神面前哭诉，我觉得在他面前哭诉很安全，然后很放心。我发现不是每个人都很能够有这个安全感到神的面前来，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你有这个安全感的话，你可以到神面前哭诉没有问题的。很感谢神怜悯我，然后神又给我你们这些伙伴，还有我们去教会读圣经，还有经过一些查经小组团契各样的环境来帮助我，所以我可以说是走出来了。但是呢，我相信我们里面还是有很多东西。那今天就对于这一段的伤痛，我觉得我看到光明面了。我还是很期盼有一天神再继续的帮助我挖里面的垃圾，把每一个垃圾都尽量的挖出来，然后就是勇于的跟神讲说请你来帮我，跟神开口。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医治，我相信我们跟神开口他就会来帮助我们。这就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谢谢马姐妹的分享。马姐妹非常坦诚，能把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挣扎都跟我们分享出来，我想也对听众朋友们也是一个鼓励和安慰哈。那我们现在想到一首歌曲，是盛小梅的歌《医治的爱》。那我们也希望借着这首歌曲呢，能让耶稣的爱刚强你我的心，让信心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我们感谢耶稣，感谢他医治的爱。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
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
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新节目
《深度饭桌派》。
好，歌曲之后呢，我们也想问问杨传道，你在悲痛的时候你怎么来处理你这个悲痛的情绪呢？
其实呢，就像刚才这个妹子妹她所分享的，我们里面内在的所有的这些伤其实会妨碍我们真正的生命。其实每个人内里都有一个小孩子，那个就是最真实的我。最真实的我当有伤痛被伤害之后呢，外面我们以前所处理的都是用一层一层盔甲把它武装起来，这个誓言也好啊，反正就是想办法使自己更坚强起来，不敢面对自我。等到信主以后呢，就发现圣经里有很多的经文，比方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对，主耶稣他自己呢走上十字架的，包括他软弱的时候他也是敞开给他的门徒看的。那在他走上十字架之前，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那他就是在门徒面前做这样的祷告。所以呢，他是光，他是爱，当我们愿意向他敞开的时候，他自己的光就照到我们里面，给我们带来医治。那他的爱来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刚强。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很低落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赋闲在家里面，那么没有事情做，那我就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很受打击。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跟上帝就是无意当中的去交流，然后就有一个意念进来， 就是主耶稣说，当你在教会里服侍我，当你服侍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爱你。现在你没事情做的时候，我依然爱你。那么我对你的爱没有少去一分。当你做事情的时候，我不能为你爱你多一分。当你现在软弱的时候，我不能爱你少一分。一直都在你身旁，用100%的爱爱你。所以实际上真正的能够医治我们的，就是知道不管我们怎么丑，不管我们怎么软弱，我们的上帝他仍然100%的接纳我们，爱我，他渴望来抚平我们内心一切的伤痛。真知道这些的时候，虽然这个过程你还在，但是你知道哪怕你周围的先生不理解你，朋友不理解你，但是有一位他什么都知道，他真正的爱你，理解你，接纳你。所以当你有这个之后，你能够脚踏实地地走出来，承认自己的过失也好，错误也好，损失也好，然后勇于去敞开自己，像刚才妹子妹把她小时候的伤痛这些都拿出来，勇于地敞开自己，拥抱未来神给我们的这些承诺，都会好。当然有一些知心的朋友，像我们有这个肢体之间的互相的这个支持，有几个人你能够把心里话说出来，你不能跟别人说的时候，你有一两个朋友可以跟他们说你自己内心的软弱，可以敞开的人，能够陪伴你走这条最难的路的人，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即或没有，那么主耶稣他是带领我们走过死荫幽谷，是陪伴我们走过，他会一直与我们同在，这也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谢谢杨传道的分享。那我们下面呢，再给大家我们如何来处理的一些小的建议吧。第一个呢，就是建立坚强且活跃的支持体系，就是多交朋友，多倾谈。第二个呢，就是享有哭泣的自由，就像我刚才分享的一样。第三个呢，就是经常参加社交交往的计划。第四个就是有一个可信任诚实的知己。第五个就是放下怨恨。还有呢，对于我们身体上呢，我们有一些指导，就是希望我们大家有充足的睡眠，多喝水，营养均衡，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多晒太阳。然后对我们灵性上面呢，也有一些帮助的，就是我们进行有目的的祷告生活，培养对永生的向往，形成积极的态度，并坚定地持守真理。另外呢，我们遇到悲痛的事情，我们要心平气和地去面对过去，养成熟记经文的好习惯。我想这些呢，都是一些在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些处境难处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记住一些这样的方法。另外呢，就是在亲人过世的时候呢，要学会放手，也学会说再见，因为我们不可能让这样的伤痛一直来搅扰我们的情绪和心情。以赛亚书41:10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也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良友汉语拼音.net。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杨传道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伤害，有损失。当这样的时刻发生的时候，我们会忧伤，我们会苦痛。而这样一个悲痛的过程，靠我们自己 我们难以承载。但是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借着各样的环境，你来雕琢我们，你让我们有朋友可以倾诉，而你自己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是医治我们的神。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当中还有多少我们不敢面对的，我们不能饶恕自己的，我们不能饶恕他人的，都求主你自己亲自的来帮助我们涂抹这一切的过犯，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过去，有勇气去面对自己，也愿意拥抱你要赐给我们的那美好的未来。你自己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你是要我们末后有指望。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有多少人失去亲人，有多少人失去自己的生命，有多少人曾经在这个疾病当中有一段苦痛的挣扎。主，你都知道，你是赐安慰的神，就求你的安慰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求主你自己亲自的来安慰，来医治，来引领。谢谢主，感恩赞美都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尊名，阿门。
来到主前，卸下一切忧虑重担，耶稣我来敬拜你，疲惫的心主前，